卫星图显示俄军防御部署，俄罗斯边境被攻破，吓坏高层。拆墙运动重磅出拳，定八大主攻目标。美国全力打击中国民兵渔船，美中又爆新冲突点。AI 假图网上热传，五角大楼出事，连累标普下跌。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2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粤览新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日前 BBC 根据数百张高清卫星图，揭露咗俄军嘅防御部署，显示喺一啲关键地点，俄军控制区域里面有大规模防御壕沟同其他工事嘅建设。同時，俄羅斯反抗軍嘅出現令俄國高層極度恐懼，而俄羅斯內亂甚至係內戰嘅星星之火正在蔓延。請睇報導。
BBC 透過四個地點觀測到俄羅斯對烏克蘭反攻正在做準備工作。第一個地點就係克里米亞西岸，係125公里長嘅海岸線上，而家全係俄軍設置嘅防御結構。有金字塔型的混凝土块是用来阻挡坦克和军车，还有战壕和碉堡。一些军事专家认为，这些防御工事可能是俄军为了预防用，而非抵御乌军从海上突袭。第二个地点是托克马克，这个地方是乌克兰南部一条重要路线上的小镇，乌军可以利用这条路线切断克里米亚和其他俄罗斯控制区的联系。图像显示，呢度而家部署两行战壕同反坦克沟。专家向 BBC 分析，俄军好有可能喺托克马克嘅三条防线之间埋藏咗地雷。第三个地方系E105公路，呢个公路喺战略上十分重要，因为系南部城市梅利托波尔同乌克兰北部城市哈尔科夫相连。俄军喺呢度安排咗防御。专家话，主要就是为了减缓乌军的坦克。第四个地点就是马里乌波尔北部的利夫诺波尔村庄，这个地方是重要的战略地位。一些分析师认为，俄军可能想令乌克兰军沿着布有大量地雷和俄罗斯大炮瞄准的某些路线前进，但是反之，乌克兰军亦能够使用类似的卫星图像和无人机监视来识别和绕过很多防御工事的部署。普京的难题现在不单只是应对乌克兰接下来的大反攻，还有就是要抵御国内反抗军的进攻。昨日乌克兰境内出现一支不大的突击部队向俄罗斯境内移动，突击部队由两部坦克、一部装甲车和九辆悍马组成。这个部队进入俄罗斯境内之后，迅速分散攻击，坦克向俄军阵地开火，没几分钟俄军投降。守卫边境的俄军士兵大概有50-60名除死亡外都投降，俄方措手不及。最初俄罗斯说是反恐行动，刻意降低事件严重程度，后来俄罗斯反抗军自由军团领导人发布了声明是他们做的。并且这支反抗军还迅速地突破俄罗斯边境防御线，攻陷了俄罗斯境内三个村镇。目前自由俄罗斯军团和俄罗斯志愿军两个武装部队已经在俄乌边境打开缺口，从乌克兰攻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地区。克里姆林宫十分惊惧和尴尬。根据纪录，俄军在别尔哥罗德州当地有大概10个营级作战单位，军队人数超过8000人，装甲载具、坦克等共有数百部。按道理讲，应对几百人的俄罗斯反抗军没问题，但是俄罗斯反抗军以区区几百人、几部装甲车、坦克车就深入俄境10公里，还占据35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俄军却无法组织反击。有观点认为，咁可能是俄罗斯内部虚报兵力所致。现在俄罗斯高层极度恐慌的就是俄罗斯内部力量的反抗行动，非常担心其他地区的人民仿效。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 起义军究竟能够攻占几多土地，建立几多据点呢？就目前阶段而言，我觉得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自由军团和志愿军，他们发起了这一波进攻，已经有了这样一些攻城略地的价值。这个不是普通的骚扰游击战，这个是普京当政以来第一次在俄罗斯的境内出现了规模化的武装反抗力量。而且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这个别尔哥罗德地区有居民已经加入到了起义军的队伍，亦就是说这个俄罗斯自由军团和志愿军，他们目前真正的影响力并不在于说占据了边境哪几个定居点，而是在于他们已经非常明确的方式被俄罗斯国内所有反对普京的人展示了一条看起来是行之有效的道路，亦就是乌克兰和北约去结盟，利用普京的战争失败去终结普京的政权。这样这个可以讲就是俄罗斯国内的政治进程的一大分水岭，就是反对派可能从此会由议会斗争的方式转变成为以武装斗争、武装内战的方式为主。这样这个就不是小事。如果说俄罗斯众多的反对普京的人都加入到起义军，或者说竞相仿效去成立自己的武装组织，这样可能就此会点燃俄罗斯内乱甚至是内战的星星之火。
拆墙运动倡议书自发起之后，就得到近百万人网上支持和海外华人的声援。而22号拆墙运动又再出重拳，推出五六月份八大主攻方向，同时呼吁全球更多人士参与震慑中共。请睇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前记者乔欣欣是拆墙运动的发起人。今年三月上旬，他发出帮14亿人拆除中共网制网络渔民墙的倡议。倡议书中说，中共自2000年打造网络防火墙，每年花60亿美元禁了谷歌等全球31万家网站，强行将14亿人和66亿人隔离，该送到联合国公审。渔民墙是中共苟延残喘的最后一道屏障。在5月22号，推特拆墙运动公号发推文说，拆墙运动五六月份推出八大主攻方向，欢迎大家参加其中任何一项。八大方向中包括：一是针对白宫和职工提出了索赔70万亿美元的理论，原因是他们配合中共建造了互联网防火墙，违反了美国宪法；二是针对中国大陆 1.8 亿青少年推出高空散发传单的方法，哪怕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去执行，防火墙的反人类罪就会引发全球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三是针对大陆中产阶层推出中国民主公分制的理论，对那些能够接触自由互联网却不为民主发声的人进行孤立，迫使他们转向来支持民主派。四是针对中共200多个积极建墙的个人和公司，成立了2259专案组，调查并公布他领头羊的个人家庭信息，特别是海外资产。五是针对思科等参与建墙的直谷公司，将组织人员前往驻各国的办公室前示威抗议。六是针对各国驻 G7 和中国的记者，向当地的外交部请求对拆墙运动置评。七是针对自由环境下的台湾、香港、澳门三地的3000万人，传授零成本的拆墙方法。最后一项是针对曾被中共威胁的东南亚奶茶联盟、印尼穆斯林组织、日本右翼青年、欧美籍人士，传授拆墙运动宝典。来自干净世界网站的全真统发声表示，乔欣欣和所有媒体人一样，他深刻感受到因防火墙令他们的文章向国内的传播率减少 95% 以上。乔欣欣亦表示，我们一直觉得这个墙非常可恶。从今年3月8号开始，他和志同道合者正式发起拆墙运动。据全真统称，外界经常将中国人的网络翻墙和当年东德人翻越的柏林墙相提并论。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 标志着铁幕倒塌。而家声势浩大的网络长城拆墙运动正在国际间蔓延。
英国金融时报23号报道，中共远洋渔船在世界各地非法渔猎，加上化身民兵渔船配合中国军警行动，是拜登过去一年全力打击的目标，这个亦成为华府和北京之间的新地缘政治冲突热点。这个消息看似平常，但是背后却并不简单。请睇报道。
报道指出，中国远洋渔业的船队规模和捕捞量冠绝全球，推估共有10000艘船在世界各地作业，一直被环保人士抨击捕猎濒危物种，亦因为在公海虐待渔工，引发人权专家炮轰。拜登过去一年更将打击中国非法渔业当作他在印度太平洋政策的一大重点。美国外交政策机构太平洋论坛中国问题专家范丽莎表示，华府已经认定中国渔船非法未报告不受规范的捕捞行为属于国家安全问题，不仅过度消耗全球鱼类资源，更令华府不安的是，中国渔船不单只进行商业活动，还经常支援中共海军、海岸警卫队和武警海警总队。例如在5月8号路透社报道称，中国民兵的船只靠近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的印度和东盟国家的海军船只，并进行观察活动。这次军演是由印度和新加坡海军主办，当时有来自印度、越南、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9个国家的海军舰只和1800名军人参加。据消息人士称，这些国家的舰只在越南的专属经济区内举行演习时，中国的海上民兵船只驶向他们。不过民兵船和其他国家的海军舰只只是互相驶过，没有发生对峙。但有分析称，北京看来正在利用民兵恐吓和骚扰海上军演。这些民兵船由商业捕鱼船组成，他们和中共当局合作，在南海实现政治目标。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去年宣布将利用卫星协助太平洋国家追踪非法捕鱼和中国海上民兵的行动。去年12月，美国对两间中国大型渔业公司作出制裁，而美国海岸防卫队亦和太平洋岛国合作维持远洋渔业秩序。国际战略研究所专家拉克斯马纳 Evan Laxmana 表示，中共派出海上民兵加上在南海生意岛礁的占领和军事化行动，正是灰色地带行动，可能导致各国海军和海警和中国民兵渔船发生冲突。有观点认为，拜登在南海问题走向清晰化，渔船过去是灰色地带，而家冇啦，就是非黑即白。对此，南卡罗来纳艾肯商学院的谢田教授认为，美国在这个南海问题上还是比较清晰，就是说美国要坚持南海自由航行权利，在中共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南海扩张建立岛礁的时候，美国从来就没有承认，美国军舰亦一直正在行使这个南海自由航行权利，对中国所谓声称的12海里的那些南海区域内航行挑战。但现在看来，西方世界开始认识到中共的利用这个海上民兵渔船，一方面在经济上不受约束滥捕抢夺海上的渔业资源的同时，中国的海上民兵配合中国的海军形成对台湾的一些封锁和包围，甚至投入战斗，在这方面海上渔民民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阴谋或者中共这个伎俩显然被西方识穿了，国际社会现在正在准备针对中共渔民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双重的扩张要予以制裁。这个变化是非常有意义，尤其是结合对南海的战略、东海和台湾海峡的战略积极的防范。在这个局限中，中共试图将海上的渔民呢加入战斗部队这样的一个策略。
22号，一张五角大楼发生爆炸的图在网上疯传，最后被发现是 AI 做的假图。 但因为这张假图一度导致美国股票标普下跌，而参与 OpenAI 创建但最后决定离开的马斯克早就提醒必须对 AI 进行监管。他说 AI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过度发展的 AI 将危害人类生存。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亦敦促国会要快速行动。请看报道。
据彭博社报道，一名脸书用户昨日声称五角大楼附近发生爆炸，随后他的推文被迅速转发。就在这张图片被广泛流传之后，在美东上周十点过后，导致美股标普500指数短暂下跌 0.3% 至盘中低点，之后才止跌回升。而五角大楼官员亦表示，22号早上五角大楼附近没有发生爆炸事件，但这个假消息瞬间在推特上已被大量转发，包括俄罗斯新闻媒体 RT 和金融新闻网站等等。不过目前这些媒体都已经删除这个推文。报道说，据开源情报组织研究员沃特斯 Nick Waters 说，他分析这张照片是由 AI 生成，并指出没有其他照片或影片可以作证。除此之外，人们的声音亦正在被 AI 复制，好像最近新加坡籍华语乐坛著名女歌手孙燕姿，她的 AI 翻版在中国的影音平台上火爆。 AI 版的孙燕姿翻唱歌曲时的声音仿真到连换气声都能够清晰听到，咬字尾音都非常似本人的完美程度，咁已经引起大家对歌曲版权的关注。前几日在康城影展上，美国荷里活著名演员新潘 Sean Penn 狠批 AI 是对人类的亵渎，他强烈支持荷里活的编剧大罢工。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布莱克本 Marsha Blackburn 表示，我们同很多音乐家进行了交谈，他们担心使用人工智能好像 ChatGPT， 因为 AI 会模仿他们的声音和他们歌曲中的歌词。他说这意味着艺术家赚不到钱了， AI 剥夺了他们从他们的作品中获益的宪法权利。近日马斯克表示， AI 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可能让生活变得更好，另一方面亦有可能出错或毁灭人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Chuck Schumer 表示，国会需要快速行动，因为 AI 技术进步太快。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